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今天是光棍节，光棍们快乐。
啊，我觉得那个光棍节这个名字呢不太好听。
真的。
我一直都觉得那光棍，你不觉得好像很凄凉啊，很可怜那种感觉吗？
其实你比如说国庆节，它有一个庆典在这里，
对啊，
我们国家庆祝的日子，那么叫国庆节。
光棍，
这个光棍有什么好过节？
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呢，让我感受到一提到这三个字光棍儿姐就是没人爱，
就是啊，所以是不太好的。要不要我们取另外一个名字呢？
嗯，叫有爱姐。
幺幺幺幺应该是正直，十个就是直嘛。这个对啊。
所以你看，中国人其实讲话是很正面的。比如说双十一，
哎，
让你听起来的时候呢，就不是单着一个的，
就是啊，
而且是成双成对的。那啊，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我们只是因着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11月11号，在这里问候收音机旁边所有的听众朋友。
嗯，
我们希望呢，真的收音机旁边的您啊，您和您和您每一个朋友呢，都是能够得神爱的人，而不是呢一个孤苦伶仃在那里飘零无助的人。
嗯，说到得到神的爱呢，在很多很多年之前，中国人呢没机会听到福音。
中国人都是光棍的时候，没人爱的时候，
没有听到福音，
啊，
没有享受到上帝给他们的爱，可以这么说啊。
那么中国人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听到福音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
嗯，
一个上帝特别的安排，他能够透过一些呢很有心的外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把福音带到中国，让我们今天呢也能够统领神的恩典。
对啊，我们说的就是戴德生牧师啊。今天我们继续听戴牧师的他的那个故事，是非常感人，也跟这个福音在中国传扬有直接的关系的。
是，如果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没有听过戴德生这三个字的话呢，大概你会听过一句话啊，有人呢就说，假使我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是的，那么这两句名言呢，就是来自于戴德生，他呢你透过这两句话就能够简单的了解一个他把心，他把所有一切的一切都留给中国，他有一颗爱中国的心，他就是戴德生。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戴德生传》。戴德生牧师是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西方宣教士。100多年前，戴德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当时正是中国内乱、政治动荡不安之际，然而戴德生牧师却秉持着对中国传福音的热诚与意向，千里迢迢地来到陌生的中国。《戴德生传》这出广播剧所播送的，就是这位热爱中国的西方宣教士不凡的一生 和他在中国传福音的事迹记录。上回在节目中，我和您分享到戴德生的父母戴雅各夫妇将快要出生的头生孩子，也就是戴德生，奉献给神。戴德生的母亲阿美利亚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那个时候我们跪下来诚诚恳恳慎重地把腹中的孩子献给主，并且求圣灵丰丰富富地浇灌他，叫我们头生的孩子从怀胎的时候就归耶和华为圣。
主实在是垂听祷告，成就爱他的人的愿望。1832年，戴德生就出生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小村里。戴德生原名雅各·赫德生，他曾祖父、父亲都是以雅各·赫德生命名。到了中国以后，他才以戴德生为名。戴德生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受到许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并且他的双亲将他郑重地奉献给神。戴德生小时候很聪明灵敏，可惜的是身体并不强壮，这也是戴德生的双亲最忧虑的事了。
雅各，我们真得要多为小雅各祷告哦。
阿美利亚，这么聪明伶俐的小宝贝你还不知足啊？
我是说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
这孩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都这么大了还三天两头的看医生，哎呀，我真的很担心他。
那我们就多多为他的身体健康祷告吧。
雅各，你还记得我们在神面前许的愿吗？
记得啊，咱们不是要把小雅各奉献给神吗？
是啊，我们要多多锻炼他才对，没有健康的身体，他怎么能够承担神要他负的使命呢？
是啊，不过你也不用操心过度，他已经是神的人了，神会照顾他的。
我们做父母的也有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对不对？
阿美利亚，你真好，真是一位难得的贤妻良母。
哎呀，和你说孩子，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嘛？
因为啊，有你这么一位属灵的母亲，小雅各是注定要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了。
那也是因为他的爸爸殷勤爱主的功劳。
那么就让我们来为小雅各祷告吧。
小雅各真是天之骄子，在这么近前的双亲细心的养育之下，他渐渐长大。戴雅各夫妇常常为戴德生的品格前途祷告。童年时候的戴德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祖父戴约翰老先生，他记得祖父抱他的时候总是笑容满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抱他进礼拜堂，只要他安安静静一点都不吵闹，他的祖父就抱起他来夸他一顿说，乖孩子，我的小宝贝，一点也不吵闹，真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戴德生懂事以来就知道守规矩尽本分，听大人的话一定有好处。戴德生5岁的时候有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礼拜天他们兄妹还自己举行晚崇拜，哥哥讲道，弟弟妹妹恭恭敬敬地听到，讲台就是爸爸的椅子，他们的礼拜堂就是饭厅后面的小房间。3个小孩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因为他们听见的都是传道人的故事，看见的也都是充满神的爱的一些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戴德生听见过他的曾祖父在大布道家卫斯理的时候是怎样热心的传福音，再加上亲眼看见父亲专心爱主传道的榜样，他们小小的心灵也充满了传道的志愿。
孩子，你们是多么有福气，生长在大英帝国，从小就听见福音的，
爸爸，外国人都不信耶稣吗？
有信的，可是啊，还有好多好多地方，千千万万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过神的福音啊，他们呢，也不知道神爱他们呢。
爸爸，你带我去过的地方不是到处都有礼拜堂吗？你怎么说有人没有听见福音呢？
孩子啊，你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是外婆家，还没有离开过我们英国。我是说外国。
外国？外国有多远呢？
坐船啊也要一年半载的哟。就拿中国来说吧，听说啊要走七八个月，那里的人啊很多都拜偶像拜假神的。
啊，那不是得罪神吗？哦，他们太可怜了。
是啊，还有非洲，虽然近一点，可是非洲人很野蛮，不穿衣服，而且啊人吃人人杀人的事情常常发生呢。
爸爸，他们怎么不知道要彼此相爱呢？没有人把圣经的话告诉他们吗？
因为很少人啊愿意到那里去传道去受苦啊。
那我去。爸爸，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到中国去传道。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做个好孩子，我愿意到非洲中国去传道，因为他们太可怜了。
不久以后，戴德生的大弟弟威廉去世了，戴德生伤心极了。后来小弟弟提多也不幸死了，再加上他记得祖父的死，他真不明白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死去了呢。他多次地问爸爸妈妈，亲人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大人们总是告诉他找耶稣去了。于是戴德生就想到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死后会到哪里去呢？戴德生小小的心灵就常常思想这些问题。戴德生虽然聪慧过人，可是他到底是个孩子，他喜欢小玩具和小孩子的游戏，更喜爱游山玩水看花草捉昆虫和小动物。童年时期的戴德生在许多的事上表现出他丰富的观察力和同情心，可是戴德生最喜欢的是那些有生命能够生长的东西，年龄越大兴趣越浓厚。今天戴德生传就暂时为您播讲到这儿了，下回我要继续和您分享戴德生的一些童年趣事，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
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以领我指甲的美意。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如果你想继续听戴德生传的话呢，记得每个星期天收听无限飞行号就可以了。
嗯，那么在上一段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听过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讲到的是陶丽呢为了上帝的这一个福音使命，她和她的爱人呢到一些呢
很落后的村里，
对对对，非常遥远的落后的没有文化的这样一些的族人当中去传福音。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收听戴德生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渐渐的啊，你发现小雅各也就是戴德生出生之后呢，他的心是紧紧的跟中国连在一起的。虽然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人是留辫子的还是呢穿西装的，到底呢对做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可以去到中国，中国在哪里他并不知道，但是上帝就在一个小小的小人的心里面呢，就把这一个使命呢放进去了。
这个一方面呢是他的父母亲就是一直把那个中国心呢去放在他的心里面，让他常常挂念中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上帝要呼召他将来成为一个宣教士，这是神自己的工作。
是在收音机旁边 边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啊，你对于传福音大使命这一件事情有多少的认识？那么在我们无限飞行号这两个广播剧的当中呢，我相信在你收听的过程里面呢，你也多少呢开始认识了如何的去传福音，如何的将神的大使命呢能够传到地极。那这个话题呢，让我也想起来，其实在收音机旁边的您是慢慢的在当中去认识神的使命。同样呢，在电台这一边的我们也是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来认识这一个大使命，对不对？
对。我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幸啊，就是我参加一个教会呢是非常注重传福音的。
嗯，
所以我一来到教会已经感觉到，哎，我要传福音传福音。所以对我来讲呢，传福音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而是呢刚刚信主我已经有这个观念，也学习去传福音了。
啊，所以其实这个是跟教会的氛围有一定的关系和影响的。
对啊对啊对，是的，是的。
那嘉音的教会呢，也是在当中呢，让我能够对于大使命这一个话题，或者说这一个认识、这一个责任啊，应该说、把它呢能够更好的去清楚了解呢，是因为嘉音的教会呢，也是一位好像戴德生、好像呢陶丽一样的外国人。
是，
把福音带到我的教会。带到给我们当中，让我们来认识，所以呢让嘉义呢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位这样的长辈，他就是何义思宣教士。
对啊，你听着名字何义思，义就是意义那个义啊，思呢是思想那个思，那你以为他是个中国人呢？何义思、原来他是个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只是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而已。
而且呢是一位美国的弱小女性、
对啊，矮矮小小的，
对，真的是矮矮小小的一个小女生，但是呢她也是好像戴德生一样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把福音带到中国。其实她去过广东，她不单是来香港，对，她去过广东的西桥，在广东西桥呢建立了一个孤儿院啊，用福音啊在这个孤儿院当中呢，把当时的那些孤儿、那些孩子们呢，教养成人。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嘉音教会的牧者李飞武牧师。
是的。所以这个福音的棒呢，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何义思教士呢，他是在美国那边，他信了耶稣，当然是受到当地的教会的影响，他注重传福音。那么结果呢，就从美国来了中国的那个广东西桥。然后呢，就像刘嘉音的那个教会的牧师传福音，当时那位李牧师只是个小孩而已，
对，一个小孤儿，
就是个小孤儿。但是呢，他也是因为受到了何义思教士的影响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注重传福音的人。结果他就建立了香港的教会。那么像香港那个教会现在也开枝散叶，越来越多的堂会，越来越多基督徒了，对不对？
对呀、而且你看这一条线啊，再讲一讲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友好的教会呢，在当中呢，有一位的牧者呢，他也是特别特别的有传福音的心。这位牧者呢，不单只是说在香港教会牧会啊，在教会当中成长牧会，而且呢他再一次回到中国去，回到内地去呢，在教会当中呢去教养啊，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的安徽小子。
对啊，就是胡青牧师。
是啊，你看这条线转一圈就回来了。原来其实世界是很小的，
是
啊，福音是很大的，大使命呢更是呢在当中跟我们中国每一个人呢是有着紧紧的关系的。
哎，说到罗安辉信主这个经历呢，简单的说说，也是很特别啊。因为也是非常国际化的，怎么说呢？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成长了。小的时候呢，我的邻居他们一家已经信了主，他们偶尔呢就跟我们谈谈这个福音。当时我们就说，哎，这就是洋教，不信。根本没有信。那个时候我只有大概五岁六岁吧，就没有信主。但是呢，我家的对面，正对面隔了一条街，对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啊。我呢常常到那边去偷糖，不是偷，拿糖果吃，因为他们会派一些糖果啊，什么圣诞节啊就派糖果，放电影啊，那我们就过去玩。结果呢就有机会偶尔也听听福音。后来呢读书的时候，中学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那么我就在那个学校里面也听到福音，也读圣经啊。然后呢，到我念差不多念大学以前呢，还没进大学，有一个从尼日利亚非洲来的一个男士，真的很黑的一个黑人，就跟我谈福音。那结果呢，我就信了主，是他影响我，带我信主的。
哦，原来是一个尼日利亚的黑人。
对呀，
带你信主的。
对呀、啊啊，而且他不懂中文的，他完全说英文，就给我一个英文的小册子，我就看那个小册子，就里面就Four Spiritual Laws， 四个属灵定律，
是
这个小册子。看了以后，我就跟着他一句一句的祷告，结果我就变成了基督徒了。
其实上帝真的很幽默、啊、让我们从小有机会呢听到福音，但是呢五岁的时候你说那个是洋教、
啊对啊、
或者说你的家人说那个是洋教
对啊，不信，
就没有啊去信主，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一颗种子却埋在你心里面了。
对啊对啊，
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当尼日利亚的这一个黑人来到你的身边去浇水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
啊、绕一个大圈，
绕了一个大圈，真的是很大的一圈啊！
就是、
啊。但是上帝的工作在当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是的。
我们想一想看，在戴德生、小雅各他成长的那个年代，跟中国、啊、应该说其实还没有什么很好的交通工具。
啊、
他爸爸告诉他说，坐船到中国要七八个月、
啊、
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啊
你想想看，七八个月不要说其他的，我带干粮我要带多少、啊、
就是是，
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上帝就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放在一个外国人的心里面。那么罗文辉他在从小长大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上帝借着不同的人啊，那么我不知道尼日利亚的那个人来香港，当时大概已经有飞机了，不用坐船。
有，当然有啊，
不用坐船坐这么久了。但是呢，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很特殊的一个方法，
是、啊、
让你能够有机会在当中呢就决志信主。其实真的，在收音机旁边的您也同样的，不要以为说我们躺在病床上，我们坐在轮椅上，我们就是被上帝忽略的，不会的、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面，上帝的心呢都会把我们的需要呢一一的记下来。
是的是的。那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信主的话呢，鼓励你好好的想想这个信仰，尽快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好了。好啊，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你在信仰有什么经历体会呢，欢迎你随时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